健康强壮的王静从痨病鬼周侯身上看到了笼罩在所有人头顶的那团挥之不去的晦气。那年王静36岁，刚过而立之年，王静就知天命了。有道是天命难违，有道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王静比一般人早10几年领悟到天命。36岁到知天命的50岁之间，上天给他留出10几年的空白，等于给他机会吗？这才叫咸鱼翻身。王静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跟毛头小子一样，好多年都没出现这种状态了。在上海进修时，一位美术史专家告诉大家，人间所有伟大的业绩都基于2种迷狂，一种是病态的迷狂，一种是神灵附体的迷狂。这是柏拉图的高见，后来被美术史专家专门用来阐述挪威画家蒙克的精神状态。蒙克属于典型的病态迷狂，挥动画笔进入创作时，又如同神灵附体。蒙克把绝望看成爱的终极产物，王静就在绝望中找到生命的突破口，那就是自暴自弃，不断制造麻烦，劣迹超过业绩，差不多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没有任何起死回生的迹象。他越是胡闹折腾，越能得到大家的关照。该升职升职，该涨工资涨工资，该分房子分房子，该买车子买车子。妻子的心越来越大。女人步入中年，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我们就知道王静那些年搞过不少婚外情。艺人本身就花，刻意去花，就花得天花乱坠，惊世骇俗，社会各界都能理解。其他行业的男性只能望洋兴叹，羡慕嫉妒。5、6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有一天，堂兄来看他，告诉他，你在单位算扎下根了。这本来是亲人间的宽心话，却让他无限悲凉，等于把他看成混饭吃的芸芸众生，而不是一个艺术家。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一个人劣迹斑斑，却屁事儿没有，标志着这个人在单位根扎得很深，活得有滋有味，活得如鱼得水。不管他喜欢不喜欢这种活法，他必须这么活。他咬牙切齿，连杀人的心都有。他常常夜游，但不是夜游症，他很清楚。那一天终于到了，十大班主中的某一位轻描淡写地跟他交流了几句业务，内行都能听出来，句句都在点子上，可以让任何一个艺人功力大增好几倍。王静就是王静，王静天生一颗冷静的脑袋。老班主诚心诚意告诉他武林秘籍的时候，他马上想到，他已经丧失掉任何长进的机会了。稍有点悟性的艺人，都懂这个道理。知道做什么和知道怎么做是两码事。艺术靠的不是知识，是体验。体验是用生命来说话的。 命中没有，再怎么努力，也白搭。换句话说，努力之外，还有天赋的因素。以王静的冷静，他马上明白，从他进单位那一天起，这十位老班主、老江湖，就知道他能走多远，他的极限在什么地方。老班主拍拍他的肩膀：“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对得起自己。”王静愣了好半天，命运就这么残酷。他再也不胡折腾了，他收心了，回到妻子身边，关键是他的心回来了。妻子喜极而泣，他就知道这些年他有多么荒唐。浪子回头金不换，幸福生活开始了。王静胡闹这些年，家里全靠妻子一个人支撑。妻子原先也是马大哈，丈夫靠不住，妻子就越来越好了，很快成为贤妻良母。孩子更是如此，父亲胡闹，母亲苦熬，孩子就早早懂事。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恶棍父亲的孩子成大器。孩子品学兼优，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父亲收心的那年，孩子高考就日他妈考进清华大学，简直是老天爷送的一份大礼嘛。王静和妻子一起送孩子去北京报道，然后携妻子旅游，补偿补偿妻子。妻子彻底放松，在杭州游西湖，游到白娘子和许仙的断桥，妻子就后悔当初他势头正猛的时候不该露那么多绝活，一会儿马上马下，一会儿邓里藏身，尤其是九人四马的绝活，几个老班主都坐不住了，他们可都是高高在上的皮影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他们的神情那么怪异复杂，眼睛那么深不可测。观众掌声不断，欢呼不断，老院长们对他的赞扬那么言不由衷。在妻子的提醒下，当年的景象历历在目，想起来都后怕。幸亏已经转正，否则会被挤到县区文化馆，甚至回到乡下草台班当一辈子农民。农闲时出来搭班子，挣几个血汗钱，以补家用。王静已经心平气和了。王静就拿另一个同事朱自强来宽妻子的心。朱自强属于另一种人，正如王静所言，当初就是采用露一手留两手的办法借调进来，并立马转正，当上中层领导都没有全盘托出，显然有高人指点。朱自强当年那些壮举，艺术研究院的人都难以忘怀。朱自强首先在渭北市汇演时崭露头角，评委和观众都看好他挑线技法娴熟老练，不玩花架子，甚至有点保守。传统文化极其丰富的关中平原地区，保守绝对是一种美德。稍微出彩的地方就是纪灵中，刘皇叔一生满营中三军齐挂孝，朱自强唱得悲哀浑厚，又哀婉感伤，全场欢声雷动。关中以及大西北秦腔名角儿 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正是这句唱腔，让行家看出了朱自强巨大的潜力。朱自强顺利借调进艺术研究院，跟社会舆论有极大关系。即使不识字儿的农民，也对秦腔能说出个一二三，戏迷就更不用说了。一句台词儿都这么慷慨激昂、粗犷豪放，那些经典剧《夏河东》《包公赔情》《周人回府》《金沙滩》《李陵碑》，会让朱自强唱出什么效果？观众这样想，业内行家也这样想，皮影艺术研究院的人也这样想，尤其是研究院十大班主的真实想法，对朱自强可是太重要了。据后来，朱自强给朋友透露，艺术研究院十大班主联名推荐他的真实目的是担心他另谋高就。与其让潜力极大的未来对手在别处生长做大，反而不如网开一面，收入网中。孙悟空身后还有如来佛吗？另谋高就就得放下皮影艺术，成为纯粹的秦腔演员。朱自强太喜欢皮影戏了，他想打破这个铁律，不信破不了八卦阵、天门阵。朱自强很自信，借调进来不到半年就转正。转正后，他还那么内敛。全省和西北五省文艺汇演，他也没亮出绝活。这种越王勾践式的潜伏手段还真管用。几年后，他顺利参加全国皮影木偶汇演，自编自导自演的《李太白捞月》轰动全国，中央电视台都做了转播。具体办法就是把蜡烛放在罐里，遮成弯月形。李白从月内跨鲤鱼而出，伸手捞月，已经有点电影特技的意思了。观众起立鼓掌。记者报道时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我们总算明白电影的诞生地法国为什么把电影源头追溯到中国的陕西关中。早在1953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法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中国，一定要去陕西关中看皮影表演。从那时起，中国的皮影艺人就频频出国巡演，让世界人民分享这种古老艺术的无穷魅力。朱自强当着记者的面又使出几招绝活，亮子后边耍出烟火、铃子飞舞、身手分离等一系列特技。好莱坞特技也就这个样子嘛，我们可以想象观众的兴奋与喜悦。朱自强回到渭北，有点王者归来的意思，鲜花、荣誉纷涌而来。鲜花什么时候都那么芳香，荣誉就不一定了。刚开始，朱自强没意识到，再冷静的脑袋，那个时候都会发晕。王静不是很理智很冷静吗？王静最高就是参加西北五省区文艺汇演拿个一等奖，就开始有灭火队出现了，折腾好几年元气大伤，给一根胡萝卜以示安慰，给一次去参加全国汇演的机会，拿个三等奖回来遮着丑罢了，哪能跟此时此刻的朱自强相比。我们完全理解朱自强的不冷静，蜂拥而至的鲜花荣誉不假思索照单全收。收完之后一盘点，发现水分很大，恍然大悟。 这些鲜花荣誉都是十大班主细心盘算和精心设计好的，该给什么，不该给什么。排列组合比数学公式还严密，神秘莫测，远超诸葛亮的八卦阵和韩信的十面埋伏。更要命的是，这些荣誉都是十大班主们主动报上去的，这些鲜花都是这些老江湖们主动捧到朱自强手里的。上级部门也好，社会各界也好，都留下了他们扶助年轻人的美好印象。关键性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朱自强以为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会接踵而来，却偏偏不来。半年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朱自强撑不住了，拐弯抹角去问，办公室的人面无表情，一一记录，还让他填表，盖上公章，立马上报，然后就泥牛入海。一年过去了，朱自强都张不开口了。办公室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直接告诉他，当初就应该拒绝那些虚的，主动提出一些实的，干脆一个不要，拖着耗着，千万不要让人拿你的嬷嬷摇马哄你玩儿。一句话把他当碎娃耍了。陕西农村都知道嬷嬷摇马的故事，过去粮食紧缺，吃饱肚子都很难，好不容易烙一次饼子，蒸一次白馍，先让老人和碎娃吃。碎娃拿上香喷喷的麦面烙饼跑到外边炫耀，不要脸的大人就哄碎娃，来来来，叔给你摇马。碎娃就把饼子交给叔，不要脸的叔叔三口两口咬出一个好看的马或狗。有时叔叔正咬着，碎娃的妈妈出来找娃，娃他妈就夺下饼子臭骂不要脸的叔叔。老奸巨猾的朱自强还是没斗过那些年长的老江湖，姜还是老的辣，老辣老辣，辣的朱自强蹲在没人的地方抹眼泪。面对一帮老流氓老无耻，你就是有日天的本领，该跌倒还得跌倒，该栽跟头还得栽跟头。绝望中的朱自强不会像王静那样胡折腾，走马灯一样搞女人，明目张胆把野女人带回家，老婆再贤惠再大度也无法忍受，更不会折腾家人。朱自强就折磨皮影，倒腾皮影。关中皮影大多都是用牛皮制作，也有人用驴皮羊皮制作，相传还有一种精致细腻的灰皮影早已失传。绝望中的朱自强突发奇想，就用猪虽跑制作细腻精致柔美的灰皮影，演出时的料子也不再用棉布做幕布，改用化纤薄纱。照亮幕布的灯光已经从油灯气灯上升到200瓦电灯，朱自强加了两个灯，白灯以外一个红灯一个绿灯，三个开关不断变换灯光，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白灯算是阳世，红灯绿灯就进入阴间，阴阳交错，神秘莫测。闪亮登场的生墨镜淡丑各种角色全是罕见的朱虽跑楼客而成的灰皮影人。观众惊讶继而哄笑，哈哈，卵子皮嘛，老汉的卵子皮嘛。关中人 把城府深、心眼多、心机重的人形容为老汉的卵子皮、褶子多。老人智慧谋略、韬略心智，就弥补了生命力的衰退和元气精力的不足。但阴气太重，俗称大阴之人。几年后，周侯调入皮影艺术研究院，大家都很吃惊朱自强的先见之明。朱自强先知先觉，很早就意识到迟早会来这么一位坟墓里的人。大家把周侯往日本电影《追捕》里那个横路敬二身上联系时，朱自强就告诉大家，我的灰皮影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朱自强就毁了灰皮影，这个独门手艺到此为止，彻底失传了。真实的情况是，朱自强的灰皮影提醒了十大老班主，很快就引进一位活生生的卵子皮。周侯出现在大院时，大家都在揉眼睛，一切比喻都是拙劣的，再老朽不堪的老人面孔都还有生命的光彩，但老人的阴囊，俗称卵子皮，绝对是丑陋不堪的，绝对不能公开，不能示众。比个人私生活更隐秘的隐私，其实就在人的裤裆里。尊重生命，就是尊重这个地方。那一刻，皮影艺术研究院的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以无限慈悲、无限怜悯、无限同情的目光看着周侯和周侯那张卵子皮脸。大家不约而同瞥了朱自强一眼，那意思很明显，这张活人卵子皮脸足以让所有的灰皮影黯然失色。幸亏昨天亲手毁了你的杰作灰皮影，看看，这可是有生命的灰皮影，不用雕刻，不用加工，天然而成，任何艺术都不能与自然生成的作品相媲美。连朱自强都频频点头。